我们在前几次我们讲到了有关于马丁路德次音律，有时也翻成萨文理、加尔文，有些地方也把它翻成科尔文，这些宗教改革者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所进行的改革运动。可以说围绕着这方面还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有深度啊，影响到欧洲特别是西欧的文明文化的这些要素要去发掘。但是呢，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再长篇来赘述啊。尽管就我个人来讲，很喜欢去挖掘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度的东西，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扩大一点，涉及到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华的文明啊，都有一些借鉴的作用。但是毕竟我们这一个讲座，我们这一个系列，我们只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只是供大家了解一些皮毛上的一些刚刚要要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这里不再赘述。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今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深度探讨，或者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多看几本这些方面的书，我建议是多看几本啊，最好是观点有些不一样的，那么你才能够更好的有一个全局和整体的概念。而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讲跟宗教改革时期有关的另外一个先称之为教派吧，其实已经不是用教派这个含义来阐述了，叫做重禧派，叫做重禧派。那么呢，重禧派呢，它是发源于瑞士，随后呢也蔓延到扩展到很多很多的国家。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对于圣经很认真的在研读，对于在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期那个教会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一些信经和一些教会组织体系呢，他们并不是很关心。而且他们认为呢，宗教改革者在教会的洁净的工作上呢还做得不够彻底啊。我们也会看到，的确你回过头去看他们，无论是加尔文啊、马丁路德、次音律，他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所以重禧派的人认为他们不够彻底。可是话分两头，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进行的，所以有时候也要允许人这个认识以及是发展要有一个过程。但重禧派的人呢，认为这些宗教改革者没有把圣经的教训完全应用出来，所以呢他们要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这个中间啊，为什么会得出重禧派这样一个名称呢？是因为他们反对婴儿洗，就是在当时啊，孩子出生下来以后呢，要去教会里面啊，有一个接受一个点水礼的洗礼，就表明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重禧派的人认为呢，这种做法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并没有提到婴儿洗，所以他们不承认。而且当他们自己在成年以后呢，他们自己啊跑到河里面要重新受洗，这个才表明是一种归路耶稣基督的一个象征，所以他们就是被称之为重禧派。那么与此同时呢，重禧派呢他也反对政教合一。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讲述的有关于欧洲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的传播，教义的宣讲都是跟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往往你会发现是某一个君王他接受了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那么他整个的臣民也就是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呢就会出现在宗教改革时期就会出现这个领地的领头人他的行政首脑，他信了什么样的宗教，那么其他的人就他的所属领地之内的人也得跟信这种宗教。如果你这个诸侯是信马丁路德的，那么就是整个的领地成为马丁路德如果是信天主教的，那么就信天主教。 可是重启派的人呢他们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不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现象，当然他们还反对其他许多的方面，因此呢就是他们是主张政教分离坚持那个宗教自由这样一种看法。因此呢他们就可以说在当时人看起来他们是一些无政府主义，一些反社会的，因为他们后来不参加整个的一个当时的主流社会所的一些活动比如他们不担任公职不当兵不起事也不在法院进行那个起诉等等，就是甚至有些极端的分子还做出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来所以呢他们就被当时主流社会，无论是天主教的还是那个新教的，就宗教改革呢以后还是新教的，都没有把他们纳入到这样一个信仰体系中间来都是可以说新教和天主教他们两者之间有矛盾，但是他们对待重启派的立场却是惊人的相似，就是进行一个镇压和那个感觉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重启派。那么重启派它在当时来讲发展的也是很快，那么渐渐的呢就是有出现了这样的几个大的流派，一个是称之为瑞士的弟兄派瑞士弟兄派，还有一个是称之为门罗派这个门罗派以后也算不断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个约翰胡斯，就是捷克的那个宗教改革家，那么在他宗教改革就是他被处于火刑嘛，那么在他以后呢在捷克那一带称之为有一个称之为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么一个组织慢慢成型。那么后来呢就是重启派跟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雏形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后世也是把它称之为摩拉维亚弟兄派的这样一个重启派的信徒。那么这个摩拉维亚弟兄派呢也对今后有影响有发展尽管我们讲教会历史纷繁复杂虽然是同一个名称在当时来讲它的发展跟它以后是有些不一样的，但是对于各位来讲你要记得是重启派它慢慢发展成有很多的分支其中的门罗派和摩拉维亚弟兄会对于后世都有影响而且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雏形并不是重启派，但是后来是两者相结合来产生的。因此呢摩拉维亚弟兄会也好门诺会也好，所以他们就是这些重启派的信徒遭受到了基督教和新教的双重的一个压迫对于天主教来讲呢婴孩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婴孩临死以前找不到神父，他们会请任何一个人来为婴儿施洗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得救问题。而由于重启派他们拒绝与政府合作对于社会呢也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呢他们也遭遇到了就是新教的一些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呢就是重启派呢就被迫分散当然这个中间也发生很多悲剧因为在那个1533年成立了一个就是重启派的激进分子在德国的威斯帕利亚这个蒙斯特建立了一个重启派的王国结果呢就遭到了天主教和路德派的双方面的镇压就是说真是基督徒之间相互那个屠杀吧，反正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后期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门罗派他呢在荷兰改革家就是门罗的一个带领下呢他逐渐迁徙到了北美，所以他不是一个激进的一个重启派，重启派内部也分成好多好多的流派，他都不属于那种激进的流派。那么这个呢他慢慢呢就是在迁徙到了美国你们可能会看过一部电影或者说你们注意一些场就是一些电影一些纪录片教会纪录片中间会看到在美国今天有一个叫做 Amish Amish 这样一个派的人，就是他们还是穿着中世纪的衣服啊，不用现代化的设备，赶着马车。那么他的那个源头啊，就是门罗派，也就是重禧派中间一个比较温和的组织，而重禧派内部呢，也有很多激进的啊，所以就是也处处不受人欢迎。而门罗派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他也比较保守啊。今天你们会看到那个 Amish 啊，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装束，特别在21世纪啊，一个穿着中世纪衣服的人赶着马车啊，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州，还有什么爱阿瓦州啊等等啊，都有啊 Amish 的一个聚居。你可以从中可以领略到啊，重禧派这些祖先啊他们的遗风。那么这是呢我们所谈到的关于重禧派。讲完重禧派以后呢，我们要来谈谈西欧啊这改革运动在法国的一个发展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讲到的一些三个人物吧，马丁路德他的重要影响是在德国啊，特别是在德国的北部啊，也以后呢慢慢再向北部的啊，今天的丹麦啊、瑞典啊、等等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那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一带的国家，后面影响到了荷兰。而加尔文呢，他是在那个瑞士的日内瓦这样一个区域啊，但是呢他的影响具有辐射性，就是他是不是办了大学，而且他有很多的理论著作啊，所以呢他把这个思想呢也向外在传递。茨云利他因为去世的比较早，大家还记得吧，他是在一场为期2天的战争中间啊不幸阵亡，所以呢他的后继的影响啊就不及那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西欧的主要组成国家中间啊，欧洲有了，瑞士有了，英国呢我们先放一放，因为它也有个改革，我们待会儿在下一次我们再讲。那么法国也是当时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那么它的改革啊是什么情况呢？可以讲啊，法国是属于墙内开花墙外香啊，在宗教改革这个领域，他呢早期呢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呢，他有过一些萌芽状态啊，当中有一个叫做赖费普尔修啊，就这样一个人啊，或者称之为赖费普尔吧，他是主要是来修习那个古希腊罗马文学，也是圣经学者。那么在1512年呢啊，他以拉丁文出版了罗马书啊注释。那么在这本书中间呢，他否认善行可以赚取救恩，并且教导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他把新约的大部分啊翻译成了那个法文，所以有人把他称之为是小路德。但是赖费普尔呢，他不愿意包括他的门徒啊都不愿意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因为我们也明白，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离开罗马教会的一个体制，他们是主张在那个教会内部啊做一些修修补补，而不是或叫做另起炉灶吧等等，所以他没有进行一个宗教改革。那么有了马丁路德以后呢，他在那个法国带来了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冲击力。马丁路德的著作啊，从法兰克福啊、斯特拉斯堡啊以及巴塞呢涌入了法国，并且呢把它翻成了那个法文，翻译为法文。所以很多主教就说啊，老百姓呢都被这个异端的生动风格给什么带偏了。那么久而久之呢啊，他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路德瘟疫，就是把马丁路德的改革呢称为路德瘟疫。可是宗教改革运动呢没有办法停止啊，因为呢首先呢是在城里面，就是马丁路德有很多追随者啊，他们是商人和那个技工，还有中产阶级中间呢有许多高层分子也愿意花时间来读圣经和马丁路德著作。特别是当时高层，就是有个法国国王的妹妹啊 Marguerite， 她也就是有一个叫做我们今天叫做小组读经啊这样一个活动在宫廷中秘密进行。因此呢马丁路德啊，或者按照法国的称呼称为路德瘟疫吧，他一直在那个传播下去。所以这个法国迄今为止没有产生自己的 改教家，但是马丁路德的思想在这中间他在传递着。那么在这过程中呢，就是有个叫做法勒勒我们已经听说过他，就是他曾经把家人赋予他留在日内瓦的这一位法勒勒，他似乎可以起来领导，但是法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领袖，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领袖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呢，法国的因为没有一个领袖所以就是法国的改革教运动呢，在初期是处于凌乱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一直持续到加尔文的出现。加尔文的出现，大家还记得吗？他在1536年写了一本《基督教原理》当时还是一本小册子但后来慢慢扩大起来。所以呢，因着加尔文的他的一个出现，并且呢，他是本来就是法国人，虽然没有居住在法国，但是因为他的影响力，所以呢，他按照法国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宗教改革运动的理想。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发挥了效力。所以呢，慢慢的就是在法国，宗教改革运动呢，形成了雏形出现了无数的。新教派的教会据说当时是有1/6的法国人相信就是新教，相信新教。那么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了1559年，法国的新教徒在巴黎召开一次大会，决定采用加里尼信经作为他们的信仰内容。那么这次大会呢，将法国的新教按照全国性的规模组织起来。那么在这里呢，加尔文也提供了组织的样本，所以全国被分成几个区。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每个区内的教会派牧师及长老在一起聚会来进行这样的改革。那么有鉴于此呢，这个时候的法国的宗教改革者们，他有了一个正式名称被称之为叫做于格诺派，也称之福格诺派有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一种称为于格诺派，一种称之为福格诺派。再重复一遍，一个叫做于格诺派，一个叫做福格诺派。所以法国的宗教改革呢，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那么在这过程中，加尔文他起到了作用，不过法国的宗教改革并不顺利往后我们会看到他最终是被抹杀掉的。所以呢，这是在法国宗教改革所进行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荷兰呢也是一个宗教改革比较活跃的区域有人在那里办学校，有人在那里就是传播宗教改革的信仰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都对于荷兰的宗教改革有影响，因为他们那里有人去威登堡读路德的大学，就是路德的影响。那么后来呢随着加尔文他的一个改革呢慢慢成型他呢就去日内瓦去求教于加尔文，所以呢渐渐的把那个从茨永里和加尔文跟从他们这一派的宗教改革者被称之为改革派，或者说的改革宗也会称之为加尔文宗这个上面我提到过，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就称之为加尔文宗，也称之为改革宗它是英文用大写的 R 来表示，叫做 Reformed 今天在国内教会有很多改革宗，不过改革宗有时候也是怎么说呢，也跟任何教会一样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激进的认为只有自己是最正统的，其他都是差劲的等等，那也有一些温和的，就是始终合乎中道立场的这种来进行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各位可以自己以后去分辨一下，就是说都有一些就是极端的激进的，也有一些就是平和的，就是走中庸之道的，就是或者说走用圣经的说法是合乎中道的路线来进行的。那么荷兰他接受了宗教改革以后呢，他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特点在1561年产生那个叫做荷兰比利时的信条，就是荷兰被称之为比利时信条，也称之为荷兰信条，或者也称之为37条。 随后呢，过几天以后呢，又把海德堡新娘问答啊，翻译而成。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荷兰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它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力，就是在荷兰和法国我们所看到的宗教改革的发展啊。随后呢，在往后的岁月里面，这种发展还要继续持续，还要继续持续，并且不断不断地影响着当时的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讲完了法国和那个荷兰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在苏格兰，这个宗教改革的工作。我们知道英国啊，它一共被称之为，有时候也被称之为英伦三岛，英伦三岛，有苏格兰啊、爱尔兰和英格兰组成。我们这里呢，先来谈谈苏格兰啊，它教会的改革。在那个当时代来讲呢，苏格兰是一个比较遥远偏僻的地方，比较遥远偏僻的地方啊，它跟欧洲大陆隔着一条英吉利海峡，所以呢比较贫困啊，诸侯之间呢，因为又是在一个无能的国王和诸侯的管理之下，所以呢就是内部呢常常有些战争，有些战争，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贫穷落后的地方。而在这样一个地方，也慢慢慢慢有人把宗教改革的信息，把宗教改革的种子带了过去有马丁路德的著作，有丁道尔翻译的英文的圣经，所以呢，就是苏格兰就渐渐有了宗教改革的萌芽。我们在刚刚提到过，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个大的一个活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来进行。在德国是马丁路德，在瑞士一开始是福音利，在法国或者说在法国以外的那个日内瓦，就是也是属于瑞士是属于加尔文。那么在苏格兰就是也有了领袖，就是叫做诺克斯。因着加尔文他所在日内瓦办的一个学校，而且他所进行的一些组织，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呢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出现了叫做一个叫做诺克斯的人，叫做诺克斯的人。那么这个诺克斯呢，他首先在英格兰他在那里帮助当时我们以后会提到的，在英格兰也进行了宗教改革，但是他是自上而下的，他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要再结婚的缘故呢，所以也就进行了并不彻底的一个宗教改革。那么中间有一个人叫做克莱曼，那么诺克斯呢在那里帮助当时主张宗教改革的一个英国的国教领袖就叫做克莱曼呢，来起草四十二条。随后呢他又来到了日内瓦，那么在日内瓦呢可以讲是诺克斯这个全新的一个改变，因为在那儿他受到了加尔文的影响，并且接纳了加尔文的全套体系，并且呢在公元1555年他回到了家乡苏格兰以后呢，开始就是来进行轰轰烈烈的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在一开始呢，他就是用讲道的方式来对当时的苏格兰他的教会，包括英苏格兰的女王玛丽呢进行攻击。因此呢，这个改革在苏格兰的改革慢慢成型。那么到了1557年在苏格兰的那些宗教改革者们呢，他们拟定了一份新信约，叫做苏格兰第一信约。就是他们发誓要按照上帝的话来做，还要推进上帝的话。所以在信约的保护与约束下呢，这个改革教会呢，就是改革运动呢，在苏格兰慢慢开展起来。那么当这个工作再起来以后呢，他们觉得需要领袖。注意这个是可以说是诺克斯在那个地方 他一开始并没有在那里居住和生活，他只是在那里通过在日内瓦发信啊，就是用今天话的是遥控指挥啊，在那里影响人的思想，在进行改革。那么，当宗教改革运动慢慢起来以后呢，诺克斯就在1559年的5月份啊，回到了他的家乡苏格兰。那么，他回到了苏格兰以后呢，就立刻啊，也按照他的性格吧，开始就进行了立刻进行了那个宗教改革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经常的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啊，声势浩大，声势浩大。那么这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这里有一个记载，讲诺克斯的讲道呢，非常非常有能力，啊，他的风格是直接、活泼、简明，经常在讲道中啊，运用充满才气的那个机智和尖刻的讥讽，啊，来抨击啊他的对手。所以有人对他的讲道的评论是，别人讲道是砍掉树枝，但是诺克斯的讲道呢是砍断树根。在讲台上呢，也有人形容说他精力充沛啊，讲到时候好像要把讲台击成碎片，从讲台后啊散发出来。那么他的讲道啊，像火种投进弹药库中，无论在那里，他的讲道啊，就像爆发一个新的行动一样，就是很多人听完他讲道以后呢，就去教会里面打碎啊偶像，捣毁修道院。所以诺克斯自己也写道啊，拜偶像的场所被夷为平地，拜偶像的那个牌坊啊被火吞灭，啊那些天主教的神父们被勒令停止啊亵渎上帝那些弥撒礼。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到了1560年。苏格兰的国会啊宣布改变宗教，就是不再信仰以前的天主教，而是用新教，主要是加尔文宗来代替天主教的信仰。同时呢，他也采纳了绝大部分由诺克斯所写的加尔文的一些信条，所以教皇的权柄和所有天主教高级职员的管辖权一概取消，而且禁止举行弥撒礼。同时，他们当时还规定，就是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真宗教，而且就是传道人呢由政府来支付薪水，教会不管政治，除非有遇到宗教生活的重大的问题才可以来进行干政。因此，根据诺克斯的策划，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保持在以前教皇时代的一个情形，在属灵上，教会高于政府，但在属事上政府高于教会。但是被改变的是呢，就是教皇不再是那种统治的地位。所以呢，可以说是 Knox 在当时来讲是 Knox 来进行这样一个管理，这样一个发号施令来推动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发展。那么到了1560年的12月呢？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者们呢，他们向国会提出了就是教会管理法规的第一部分。这本法规呢，将阿尔文在日内瓦所进行的教会制度呢，运用到了苏格兰全国。可以讲，加尔文就是在一个市，就是日内瓦市进行改革，而诺克斯呢是在一个国家来进行改革。所以他们就是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教育教规上，他们都采用了加尔文的很多东西。比如说，诺克斯写了一本公用仪式书，这本书是以日内瓦英国教会，就是他们的礼拜仪式和加尔文所编辑的仪式为蓝本进行的。它包括了祷告、读圣经、讲道、唱诗和奉献，其中也包括了各种情况下的祷告文。但是呢，它并不强迫大家使用，因为在祷告上，它要给信徒很多的自由。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加尔文他在日内瓦的组织形式呢，给各国呢带来很多的一个冲击力。那么，在诺克斯的引导下呢，就是苏格兰的改革轰轰烈烈的进行，并且取得了成功。虽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过，那个女王苏格兰女王玛丽，她也希望来抵挡，因为她是个天主教徒，她不希望她的国家进行这样一个宗教改革，她也有抵挡这样一个想法在里面。可是由于自己的错误，也有着这样的因素，使他的 抵抗，没有力量。所以苏格兰啊，是在诺克斯的引导下，这样一个长老宗的教会，就是加尔文宗的教会啊，在苏格兰稳定的建立了起来。所以呢，诺克斯他成就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施工，他的一生啊，证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也是一个有着大无畏精神的伟人啊。他不仅改革了苏格兰的宗教，也借着改教运动改善了苏格兰民主的品格。所以今天如果你去日内瓦，那里有一个宗教改革墙，我们在前几次也提到过，比较凸显的是中间有四位啊比较大的人物的塑像，当中有一位就是诺克斯啊。他之所以被树立在其间，跟他在苏格兰所进行的改革并且获得成功是休戚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宗教改革因着马丁路德而起，也借着茨英利啊、加尔文以及其他许多未必被记录在历史中间的那些忠心耿耿的上代儿女，所以成星火燎原一般，像在欧洲特别在西欧啊，四处燃烧，四处燎原。所以在苏格兰、在荷兰、在法国啊，都受到了这种力量的影响，也在改变着啊他们国家的宗教、经济、文化、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那么我们在下次呢就要提到了在英国啊所进行的这样一个改革。好，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把这段历史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看到历史历代都有你忠心的勇敢的儿女来为你做那美好的工作。主，我们今天也生活在这样的世代，我们也求你用着我们，不是带着一种激进，带着一种愚昧去盲动，而是能够真正由你自己的理智，由你所持的知识和才干，乃至更重要的是我们品格，因着这一切我们才能做蒙你悦纳的工作。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靠你恩典的力量奋勇往前行。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